Amen. 那么今天很高兴我们有严莱恩牧师要跟我们分享信息哈，我们把时间交给严牧师，一同欢迎他。
好，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再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在动荡世代中得刚强的秘诀。在动荡世代中得刚强的秘诀，我想我们很清楚，我们所在的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世代我只需要单单问你说，你今年觉得世界局势会如何？你就发现没有人能够讲得清楚，经济会怎么样公众卫生健康的问题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那我面对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世界，这就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我想我们都渴望我们是刚强的，我们是能够刚强站立，我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生活里面各样的挑战，我们是能够为主站立的。阿们。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要特别从犹大书一章20跟21节跟大家来分享四方面，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来在动荡的世代当中的刚强。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犹大书第一章第20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你知道为什么说这两节经文要特别用这两节经文跟大家来分享在动荡世代中得刚强呢？因为呢，当这段经文的作者，当犹大在写犹大书的时候当时的教会就在极大的动荡里面这卷书写的时候大概是一世纪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概在教会里大概在罗马帝国里面呢，开始有一些逼迫，政府开始在思想说教会可能是一种威胁，但还没有动手，但那时是一个风声鹤唳的时候，基督徒聚集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不单在面对一个外在的大环境可能有这些政府的压力，政府的逼迫之外，内部教会也面对非常多的问题。当犹大在写犹大书一开始就谈到教会里面有各样的异端，所以可以讲当时教会是在一种风雨摇摆中非常的动荡，各样的危险当中。在这些危险 当中，犹大告诉他们什么呢？他却格外的告诉他们我们刚刚所读这四件事情。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一个个来看。首先第一，犹大在这里提到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什么意思呢？换言之，要重新检视你的根基。当你在面对一个动荡的世代的时候，面对很多你过去所能依靠的东西不再可以依靠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来检视我们的根基。刚经文讲到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造就这个字在他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就是跟 建筑物在盖一个建筑是一样的动词。所以当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好像讲你盖一个建筑物，但是你不是用砖头，不是用水泥是要用神的话，要用神的道来盖这个建筑。这建筑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你知道今天我们需要学习再一次来检视一下我们生命的根基。你知道我们从小长大受到文化很多的影响，我们对人生有一套解读，我们对事情的走向有一套的想法。但当面对一个动荡的世代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新来检视，到底你我所追求的跟神要我们追求的是否是一样的呢？到底你我所努力的方向跟神要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否一致呢？所以在这里犹大特别说，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你知道他特别用了一个词叫至圣的。什么叫至圣？你知道当你在圣经里面读到圣的时候，无论是你在旧约读到分别为圣，或是你在新约里面读到圣洁，读到圣这个词你就要有一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圣这个词意思就是分别出来，是分别出来。你知道这个至圣的真道，当我们读，一方面这个真道是从神而来，二方面这个真道真理是带有这种把我们分别出来，使我们能够从这个动荡的世界各样的风暴当中能够使我们被分别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这是老生常谈，神的话太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 读到一个见证蛮有意思的，讲到呢有一位宣教士他在一个地方在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因为服事非常忙碌常常想着要探访要传福音要干嘛干嘛的，久而久之呢就忽略了自己灵修的生活。那虽然呢他的太太百般提醒他，你好像很久没有读圣经了，你翻开圣经都准备讲道你除了讲道从来没有读圣经 他都嗤之以鼻啊，我在做主的工，忙得要死，哪有时间呢？就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说，哎，他又要讲道，他就拿起圣经来，就圣经一翻开，变无字天书，通通只有白纸上面一个字都没有。他说他在梦中就吓得要死，天哪，圣经没有了，没字了，没字了，今晚要讲什么？忽然间就醒过来，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分享说，他觉得主在提醒他，神的话实在太重要。那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担心一夜醒来，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听到，赶快拿圣经翻一翻，圣经上字有没有不见 ？Don't worry， 没有不见了 ，OK？ 主的话他不会收回他的话，因为他话太重要，所以他不收回。但是他的话没有收回，那我们有没有读呢？还是他的话收回跟不收回对我们来讲是一样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再一次在一个动荡的世代当中，世界当中，我们需要来检视我们的根基，我们需要来思想我们生命当中所追求的，我们所想要的是否跟神的话语跟神的道是一致的。你知道我们都很喜欢举约书亚的例子，约书亚在他生平的日子后，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站立，他脚掌所踏之地都要得地为业，我都很喜欢约书亚。但是我很少注意到，你知道约书亚记第一章，当神在跟约书亚说，嘿，你在生平日子没有人能够站立，当神提醒约书亚说，嘿，你那个脚掌所踏之地都要得地为业的时候，神其实跟他讲一件很重要的事，你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所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话语，你要谨守遵行，讲了三次，要谨守遵行，要谨守遵行，换言之，你要重新回到神话语的根基上，要重新回到神话语的根基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鼓励你，我们真的要学习重新来检视我们的生命。阿们。第二，你要深化你祷告的生活，你要深化你祷告的生活。在我们刚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要在圣灵里祷告。你知道祷告是太重要了，为什么呢？祷告是你经历神最好的途径。我再说啊，祷告是你经历神最好的途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不祷告的时候，你就不期待神的工作。对，我自己也是个牧师，但我就发现说，哎，虽然我已经是牧师，但是很多时候我为一件事情祷告跟不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当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或多或少我都会期待希望主做一些工作。当我不祷告或在我祷告之前，我充满的都是埋怨。我就记得我女儿大概我大女儿 Priscilla 大概六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她对花生过敏。哇，我跟师母最爱吃就是花生，像个小孩花生过敏，家里不能有花生，出去不能吃花生，所以如果你说跟我吃饭，你发现我拼命在吃花生，花生炒鱼干是有原因的，我在家里不能吃 OK， 吃了要刷牙，因为女儿对花生过敏。那到一开始听到花生过敏，而且那时候她不但对花生过敏，她对那个鸡蛋也有一点点过敏，我就开始很紧张，鸡蛋花生过敏，那日子怎么过？你知道，从医院出来，我心情就非常不好。我就跟师母讲，怎么搞的？怎么会这样呢？以前都看别人小孩过敏，怎么一下又轮到我小孩了呢？但我就在那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从医院开回到家里，一直在讲，当天下午一直在讲，到晚上睡觉前，哎，师母还是比较属灵，他说，哎，我们应该要来祷告啊，好啊，祷告吧，祷告。就从那一天开始，就日复一日，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医治 Priscilla 过敏，求你医治 Priscilla 过敏。我很希望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Priscilla 已经没有过敏，但 unfortunately 我们后来发现，他不但对花生过敏，他对所有的 nuts 各样的 那种豆啊，不是豆，各样的那种花生类、坚果类，通通都过敏。但感谢主，他鸡蛋过敏，他是 all good， 但他所有坚果都过敏，在我们家是基本上他不能吃任何坚果，除了开心果。你知道，但是我就发现，当我为他这样子来祷告的时候，每一天祷告的时候，我就期待有一天神会医治他。你知道，祷告使我们期待神的工作。另外，你要明白，祷告会使我们寻求神的工作。你知道，当我们我记得当我们为菩萨祷告前，我们在想，哇，家里也通通一定要很小心啊，那个花生啊怎么样啊，不要因为过去听过有人那个过敏啊，不小心吃到，后来就窒息啊，急诊啊，甚至就人就走了的，我们就开始很紧张。但当我们祷告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寻求神的工作，时不时我们就在想，哎，有没有可能 outgrow？ 我跟师母就在想，要不要给他吃一点点，一点点，就那一点点。虽然医生总是告诉我们说， No, OK, 你要吃要到医院来哦，美国真的是很小心，你要到医院来，然后要怎么样子，然后要准备好那个万一什么事，就一针给他扎下去那个救命针了。你知道，我跟师傅在想，会不会 outgrow？ 会不会 outgrow？ 你知道，我们就在那里，就在开始寻求神的工作。主啊，你医治了吗？你是现在要医治吗？你知道，祷告会使我们寻求神的工作。你知道，今天下午当我在思想这边，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有一句很特别的话，我相信是神的启示啊，神的启示特别临到。你知道，祷告其实啊，就是在孵化神的工作，就像一个母鸡生了蛋一样的。祷告不会创造神的工作，就像母鸡，其实那个它不是那个蛋已经生出来，那个生命已经在那蛋的里面，但是从那个蛋要变成小鸡，却需要母鸡在上面要去孵它，把它孵出来。祷告其实就是我们在孵化神的工作，神乐意做很多事情，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祷告，不去孵化它，那个神迹就只是鸡蛋，那个鸡蛋永远不会变成小鸡，那个神迹永远不会发生。神迹已经在那里，但它不会发生 until 我们祷告，用祷告来孵化神的工作。那你说，哇，牧师讲的那么好，怎么样来孵化神的工作呢？我要刚刚经文告诉我，他说在圣灵里祷告。所以为什么你要深化你的祷告生活？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只停留在一种我常叫做那种 laundry list、哦，你的祷告就只是哦，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一二三四五，祷告完，好，奉耶稣的名祷告，哦，阿门，哦，就拜拜，就走。所以想要在圣灵里祷告，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简单讲，就是受圣灵的引导来祷告。你知道圣灵是会引导你来祷告，我就发现说，圣灵是会引导，不但会引导你，有时候会引导整个群体，包括你所在的小组，你所在的教会。你知道今年啊，弟兄特会啊 ，Newman Conference 下个月马上要来。那刘牧师就告诉我，希望我讲一个专题的时候，我就在思想的时候，后来就讲，哎，要讲如何聆听神的声音，就定下这个题目之后，礼拜一晚上我那时候定下的题目之后，礼拜二，我们早上同工啊牧师们的这个聚集的时候，刘牧师就在那里提到说，嘿，我们今年要学习聆听神的，我说哦 ，OK， 要聆听神的声音，哎，刚好一样，我说刚好，就隔一个礼拜，我们教会所有的 staff devotion 的时候，刘牧师在讲要聆听神的声音，我说天哪！这怎么大家现在都在讲要聆听神的声音？很简单啊，因为这是个动荡的世代了，你过去所依靠的都不再能依靠了，你的经验、你的知识，你发现都不再可靠了。那你这时候要怎么办？你要回到祷告的生活，而且是受圣灵的引导，领受圣灵的启示。阿们。今天如果我们不，你知道常常我们在人生当中不是希望如果早知道吗？我告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早知道，而且他每一件事都早知道，谁？就是神自己。所以你要学习在你的祷告生活，要深化你祷告的生活，受圣灵的引导，也来受圣灵的启示，要花时间在神面前等候，等候他向你说话。阿们。接着第三，讲到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当然一听到你可能就问，哎，什么叫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哪有能力保守自己？其实呢，你如果看犹大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犹大一开始谈到教会，他就说你们是蒙耶稣基督所保守。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真理，原来神已经保守了我们，但是我们呢要持续的保守我们自己。所以我很喜欢用一个例子啊，这不太属灵的例子啊，所以请你原谅我这个例子不是太属灵。就像你看西游记的时候，每次那个孙悟空要到其他地方去，他总是拿金箍棒在地上画一个圈，就叫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唐三藏躲在那个圈圈里面。他说在这圈圈里面怎么样，各样的妖精啊都没有办法靠近他。但是呢，唐三藏常常怎么样，自己就走出去嘛，就被什么白骨精、蜘蛛精、 whatever 精通通抓走了， right？ 就是其实有时候神保守我们，就像把我们放在一个圈里面保守我们，用他的话、用他的灵在保守我们。但有时候呢，我们没有保守自己，我们偏偏要走出那个保护圈之外。那你说怎么样保守自己？很简单，两方面。第一，要顺服主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得很清楚，你们若遵守我的话，就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话，就藏在我的爱里。所以换言之，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咯，要顺服主的话。第二，你要常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常讲到说神的爱是长阔高深。但你知道吗？那句话前面有几个字， 叫做与众圣徒一同体会神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换言之，你今天如果要藏在神的爱里面，一方面你要守主的话，另一方面呢，你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换言之你要有属灵的伙伴。面对一个动荡的时代，我们不能只是说关起来说啊，我检视我的生命、哦、多上课、哦、然后 让我们生命比较、哦、我自己祷告，个人多祷告。 No， 你需要属灵的伙伴，你需要属灵的伙伴在一起，一起来跟随主，一起来侍奉主，一起来顺服主的话，以至于你能够常常的、保守自己藏在主的爱中。最后第四，这里经文里面讲到你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为什么仰望主的怜悯呢？因为很简单，你靠你自己，你的努力是有限的。你知道我真的很感谢，很感谢主。有一天我跟你讲，到天上见到犹大。 By the way， 犹大说作者犹大不是卖耶稣那个犹大， OK？ 那犹大说作者犹大是、耶稣肉身的弟兄约瑟跟玛利亚后来生的孩子里面、其中一位叫做犹大、哦、那有一天到天上见到这位犹大，主的弟弟犹大，我要谢谢他。因为他没有说弟兄们，你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好自为之，天上见。哇，那我们就惨。但犹大讲得很清楚，不单你要在至圣正道上造就自己，不单你要在圣灵里祷告，不单你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你要仰望神的怜悯。我看神的怜悯太重要，神的怜悯真的太重要。很多时候特别在北美，在硅谷的我们、不太了解神的怜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 OK， 不太，我们没有那么可怜，怎么会需要怜悯？ No， 你要 understand， 你真的需要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不足、亏缺、有限、软弱的时候，神的怜悯就会托住我们。你知道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宝贵，他说我们纵然不信，神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你知道中文还说不信跟可信，你知道在原文里面还是原文说我们纵然不信，神仍是可信。那个不信跟可信用的就 exactly 是反义词，那不信后面就加一个 a， 就是跟英文一样，你加一个 a 有时候变反义词。我们虽然没有信心、不可靠，神仍然是可靠。为什么？因为他怜悯我们，他怜悯我们。当我讲到 神的怜悯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面最好的最好的例子不过是不过于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埋怨神，神就差火蛇啊去咬他们，咬到的呢就死了。然后呢百姓就来到摩西面前，摩西来到神面前，神说怎么样呢？要打造一条铜蛇挂在那个木头上。那根据圣经后来告诉我们，其实那个是预表了耶稣基督有一天要被挂在十字架上。神就讲了一句话，凡出来仰望那个铜蛇就必活。哎，这就有个奇怪的地方，那些人被蛇咬到，被火蛇咬到，圣经讲他们是死了。哎，请问死的人怎么看？已经死了嘛，所以可见叫别人去帮助他，去抬他或怎么样，需要有人要选择，这样一个选择去仰望。他可以低头去看到火蛇，你一定要低头啊，为什么呢？要不然火蛇咬到你也死了，你要低头啊，看着万一火蛇咬到呢？你知道现在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 来到神面前，神啊你很重要，十字架很宝贵，上面有恩典怜悯 I know， 但是世界有太多很重要的东西啊，我的事业，我的健康，我的家庭，我们就拼命在打火，免得被火蛇咬到，免得健康出问题，家庭出问题，事业出问题，侍奉出问题。但是神真正要的是什么？你要来仰望，仰望神的怜悯，仰望那个挂在木头上的火蛇，就必得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个动荡的时代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这世界很宝贵的事情。你要检视你生命的根基， make sure 你的生命是建造在神话语的根基上。你要来深化你的祷告生活，不是只是我们照表操课，十件事情祷告完就算了，要依靠圣灵的启示跟引导。我们要学习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要顺服主的话，也要有属灵的伙伴。我们更要天天选择来仰望神的怜悯，因为我们做的都有限。我们有没有办法保守自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建造自己的时候，我们有不祷告的时候，但是你还是要仰望神的怜悯，他的怜悯就会托住你，你就必得活。因此你就可以在动荡的世界当中能够得刚强。阿们，把时间交回给刘牧师。